心灵的游牧民族。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欢迎收听。
在空中朋友大家好，我是佩芝，很高兴一个星期的时间又到了。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在节目中请到一位朋友，来节目中跟大家谈一谈一个很特别的话题。那我们先请这位朋友跟大家打一声招呼。
各位心灵的游牧民族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吕日新，
是
双口吕，星期日的日，星期日的新。我是台南人，那我以前大学读森林系，目前是真耶稣教会台湾神学院二年级的神学生。
我们非常欢迎吕大哥。我们知道进入冬天以来啊，很多动物就在冬眠了。
对。
那我们就发现动物跟人类其实都一样，动物在冬眠，其实人类到了冬天这个时候也特别比较没有精神，像我们早上就觉得爬起来比较难一点。那今天吕大哥要来节目中跟大家谈的就是一个很特别的话题，就叫做蠕虫的人生。
是。
吕大哥刚刚提到您以前念的是森林系。
森林系如果细分的话，可以分造林，也可以分成植物研究，
是，
还可以有木材加工。
是。
那我学的是木材加工这一方面的。
是，所以跟种树没有关系。
对，对种树比较不懂。
刚刚李大哥说他学的是森林，所以基本上跟大自然比较有关系。那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就叫蠕虫的人生。李大哥要不要先跟大家谈一谈为什么会说这是一个蠕虫的人生？
我会讲蠕虫的人生是从圣经的约伯记所得到的启发。
是。
因为他有讲到说世人蠕虫。既然蠕虫的话，我就心中一想，想一想呢，我们的人一生呢最像蝴蝶的一生。
是。
蝴蝶的一生有四个阶段。
嗯哼。
第一个阶段是一颗卵。
那
么第二个阶段呢是会爬的幼虫。
是。
后来第三个阶段就化蛹。
嗯、
化蛹是不吃不喝不会动了。
是。
好像没有生命。但是这是假的，其实它还是有生命的。
是。
那后来就羽化，它就有一只蝴蝶从那个蛹里面跑出来。
是。
这是第四个阶段。
是。
那么人其实也是一样的。
嗯、
我们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好像虫的卵的阶段。
是。
那后来出生在这个太阳之下，在日光之下生活呢。
嗯、是。
其实好像虫的这个好像蝴蝶的这个幼虫阶段。后来这个短短人生还是会结束。
嗯哼。
我们就死了。
嗯哼。
那就好像从化蛹一样。
是。
那么但是呢，人生其实还有最后一段。
哦。
等到主耶稣再来那一天。
是。
或者我们基督徒所说的世界末日。
是。
那时候我们会复活。
嗯哼。
那时候呢就进入人生第四个阶段，最重要的阶段，好像蝴蝶会飞的阶段一样。
是是是，基本上我们常常对人生的理解就只有到有这个阶段。
对。
就是我们常常说，可能生老病死人皆有之，可能到了某个阶段就要离开这个人世。
对。
但是对于最后这个阶段，就好像一只蛹孵化成蝴蝶这个阶段，我们好像比较难想象。
对。
对，因为刚刚李大哥提到最后这个阶段是要到世界末日，不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当然这个第四个阶段好像很难以想象，
是
那好是不是真的，
嗯哼，
但是因为我们人生第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生死问题，
是
那么生死问题一定要能够处理掉，人才能够安定下来，
是
那如果我们了解我们人只是像一条虫一样，
是
那目前只是第二个阶段，
嗯哼，
那你就比较安心呐、啊，就像我们在山里，在山里面爬山，
嗯哼，
最怕就是说不晓得自己站在哪里，
是，
又不晓得要往哪里去，
是。
如果知道自己站在哪里，要往哪里去的话，我们就会安心下来。
是。
那我们从圣经里面，我发觉圣经有这种地图的功用。
地图。
嘿。
哎、
啊地图，可是又好像用现代的话，又好像这个卫星定位一样。
哦。
所以我们信耶稣以后呢？
是。
就好像知道我现在在哪里，就像我现在今生是虫还是幼虫的这一段，
是
我知道，即使我将来死掉，我知道那只是进入第三个阶段，
是
啊，这当然第三个阶段好像最没有希望的阶段，但是那不是生命的毁灭，
是
后来还是有第四个阶段的，
是
所以我们一生就可以很安然的生活下去，这样
是。所以在我们的人的一生里面，我们所有人看到真的是只有到第三阶段，
对，
就是像一只虫的蛹的这个阶段。
对，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欣赏一段音乐，接下来再也请吕大哥跟大家谈谈这个如虫的人生究竟是怎么说的。
Oh
欢迎您继续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佩芝。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节目中请到吕日新大哥来到节目中谈一谈一个很特别的话题，叫做蠕虫的人生。刚刚我们在第一段里面已经说到，人的一生就像一只虫一样，从幼虫一直到最后变成蛹，然后再变成蝴蝶。刚刚提到人的一生的成长生老病死像一只虫，从卵到幼虫，然后到蛹，然后再
到成虫，
到成虫，
成虫就是蝴蝶。
我们从外观上看来，人的一生像是这样子，但是以人的本质来说，跟这个虫有没有什么共通的地方？
有啊，因为我们人如果跟虫的一生相对应，
是
我们是在第二个阶段幼虫的阶段。
哦，
啊，幼虫的阶段就很多地方很像，
是，
比如说，我们人的生命本质软弱。
是，
虽然有人呢到四十岁还自夸他身体壮得像一条龙，
是，
可是他也有一次广告词这样说，靠用个心态，你扛起三日的闹赛，一个人啊拉住主三天以后啊，一条龙就变一条虫了，
是
这个样子。
那
我家所种的一棵树啊，常常有很多那个蛾的幼虫。
哦。
那这幼虫很厉害，
是，
很会自我保护。白天我怎么找不到它，
是，
只有晚上它才出来活动。
嗯
哼。可是我后来发觉，它有天敌。有一次发觉呀、啊，有一只蜜蜂，有一只不是蜜蜂，是一种专门在吃虫的蜂。搜寻到一只虫，把它带走了。因为有出现呢，那一只蜂匆忙飞走。但是虫的尸体掉下来。
是。
我才发现，原来虫有天敌。
嗯。
所以虫虽然很厉害，还是会保护自己。其实呢，它是很脆弱的，很容易受意外的伤害。
是。
所以我们面对大自然力量，我们就发现了我们人的生命的本质很软弱。
是。
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
嗯嗯。
还有第二点就是说，我们人的生命虚空啊，
是
跟像虫一样。
嗯
就是重复的吃啊、喝啊、拉啊、睡啊。
是。
那如果你觉得从幼虫的阶段很虚空，
是，
你看看自己也差不多啦。第三个特性呢，就是说虫的本质卑贱，
是，
而且也差不多，因为我们小时候和现在小朋友一样，
是，
看到虫啊都叽叽叫，很害怕，
是，
就是讨厌虫嘛，
对，
虫卑贱，
是，
可是反观自己，我们有高贵到哪里去吗？其实也没有，譬如说。我们会老，会病，会死。这个《铁达尼号》的电影呢、啊，有一幕就是说，他对女主角的脸部做特写，
是，
他把镜头一直拉近，只照着女主角的脸，
是，
后来更拉近，近到只照着她的眼睛，
是，
后来镜头退后，
竟
然变成一个老太婆了，
是，
大家吓了一跳，
对，
吓了一跳。啊，说这个画面太煞风景了，因为一个脸皱纹那么多，很煞风景啊。
是，
因为这一片也有恋爱的爱情片的味道嘛。
对，
所以跑出一个脸都皱皱的老太婆，这样还太煞风景了。
对，
可是不要忘了，
是
那个老太婆就是那个年轻的女主角变的。
罗斯，对。
对啊，所以罗斯年轻的时候可能也是青春美丽啊。
对。
可是年老的时候也是满脸皱纹。
是。
所以到最后。哦，我们就会显出，原来我们生命的本质也是很卑贱的。
是。
不但这样哈、哦，其实我们还会进入第三个阶段。
嗯哼。
就是死亡。
是。
那我们中国人很怕死。所以医院没有四楼，
对，
虽然四楼存在，但是我们故意避开的。
是，
但是圣经对于这个死呢，称为第一次的死，因为它并不是生命的毁灭呢，乃是一个生命现象的中断。就像我们看到虫化成蛹，我们看它不吃不喝不动，
是，
但是我们很清楚，它不是死掉了，
是。
那我们人死了以后也是一样。那这个观点的话呢，这个耶稣还有一个圣经里面一个有名的使徒叫保罗，都曾经讲得很清楚。
嗯哼。
他们耶稣也好，保罗也好，都把信徒的死亡呢称作睡。
是。
睡觉。
嗯哼。
为什么称为睡呢？睡跟死亡有什么差别？
嗯哼。
这个因为睡会再爬起来啊。
对对对对对。
啊，死亡就是永远爬不起来的。啊，有个小学生，他写作文描写他爸爸。
是。
他爸爸很会睡。
是。
有一次农历过年的时候呢，连睡了三天三夜。
是。
啊，三天三夜就是72小时了。
对对对。
这样很太过分了吧？
是。
可是为什么他家里人不紧张？
嗯哼。
因为他还是爬起来啊。
是。
所以主要会爬起来叫做睡。
对。
那基督徒为什么不怕死亡？因为了解啊，原来是睡而已，
是，
只不过呢，可能睡比较长一点，
是。
但是到主耶稣再来那一天，
嗯，
我们还是会羽化，像蝴蝶羽化这样，还会再从这个蛹里面冲破出来，
是，
还会展现一个新的生命，
是。
所以这样看起来哈，我们人的死亡呢，虽然装到棺材里面去，
是，
埋葬在坟墓里面，
是。
但是呢，这也只是一个人生的第三个阶段。
是。
那、啊、你如果能够透视到，哎，你后面还有第四个阶段。
是。
我们就不会害怕了。
是是。所以就像很多动物到冬天就会冬眠，然后从到了一个阶段就会变成蛹，但是他们都不是真的死掉，
对，
都只是睡着而已。以圣经的观点来看，其实不是死掉，是暂时睡着。
对啊，但是因为自古以来死掉的人没有人。曾经再活过来，
是，
所以整个世界变成死荫之地。
是，
死荫就是死荫之地，就是好像被死亡笼罩的一个地的一个世界了。
是，
因为大家的成就呢，都毁在死亡嘛。
是，
有些人可能立功、立德、立言，可是没有用啊。
是，
死亡一来，通通都加回去了。
嗯哼。
当然，有些人可能说我精神不朽啊，但是我想很多人呢、啊。他是不甘愿，他只是精神不朽。
对，
他还希望呢，他有一个永久的生命。
是是是、嗯。我们刚刚提到，我们的人生不但是在外表上像是一只虫的一个四个阶段，在本质上其实也跟虫的本质差不多。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欣赏一段音乐，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如虫的人生。民族在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佩芝，很高兴今天现场请到一位旅日新大哥来节目中跟我们谈谈一个如虫的人生。我们的人的一生就像一只虫，特别是虫的第二个阶段，
对，像幼虫的阶段，
对对对、哎、可是我们通常都觉得我们是结束在第三个阶段，就是虫的蛹的阶段。
对对对，
但是刚刚李大哥告诉我们实际上不只是这样。
对，我们人从古时候到现在面临一个最大的对手，
是，
就是死亡。
对，
那么面对这个死亡， 那我们人类实在是投降的哈。
是。
秦始皇要寻找这个不死丹，
嗯、哼，
也没有成功。
是。
那么我们今天有挖到秦俑，
嗯哼，
但是找不到秦始皇了。
是。
所以死亡也没有对手，从来没有对手。
是。
那我们知道，对基督徒来讲，
嗯哼，
这个主耶稣就是他们的救主，
是，
是他们生命的主，
是。
但是想不到呢，主耶稣呢，既然也没有办法胜过死亡，
是。
那是不是主耶稣呢，真的不是死亡的对手呢？
嗯哼，
这个圣经却不是这样讲的。
是。
他说，主耶稣这样说，
是，
说他的生命是他自己甘愿舍的。
嗯哼。
换句话说，他被死亡所吞噬掉，
是，
也是他甘愿的。
嗯哼。
那么这个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国小发生了一件事情。
嗯哼。
就是我国小下课的时候，常常都是找同学在操场摔跤。
啊、
嗯、啊！有一天，我的同学啊，好朋友，主动找我摔跤。
是。
我不晓得为什么今天要找我摔跤。
嗯哼。
结果摔没有两下呢，他就倒下去了。
哇。
结果我就顺手把他压下去。
是。
那我把他压下去的时候呢，那一瞬间他是躺在地上的。
是。
可是事情有了变化。
啊哈。
他用手提着我的，抓住我的胸部。
是。
用脚顶住我的腰部。
哇。
把我整个人摔到后面去了。
哇。
他躺在地上呢。
啊哈哈。
是个过程。主要是要把我摔出去。
是。
所以我后来嘴巴就吃土了。
哇。
所以。上了这场摔跤、我是输掉了、那么我这位同学
是
刚刚倒下来、不是他失败、因为他倒下来才能把我修理，
是，对，所以他在准备，
对、所以主耶稣他为什么宁愿让死亡吞噬他，
是，
就是要来消灭死亡，
是，
主耶稣他那个死的那一天呢、发生了大地震，
是。
反正灵界，我的建议是这样，灵界好像有大事情的时候呢，常常有大地震。
是。
所以主耶稣他死了以后呢的第三天，
是。
又发生大地震。
嗯、
原来啊，他复活了。
嗯
他复活了。
是。
他复活呢，就是把死亡废掉。
嗯
因为从来没有人能够从死亡复活。
是。
都是被死亡压制的死死的。
嗯
所以主耶稣复活呢，就是死亡被废掉。
是。
人类第一只蝴蝶就出现了。
是。
那么在主耶稣还没复活以前，人类史呢是黑白的。
嗯、
主耶稣复活以后，人类史是彩色的。为什么彩色的？因为人有出路了。
啊哈。
以前看不清楚。
是。
因为每个人都毁在第三个阶段。
对对对。
都完了。
嗯、
那么什么立功、立德、立言都没有用啊，都完蛋了。
是。
那主耶稣来就替我们人类打开一条出路。讲洗礼，圣经叫重生的洗礼，
是
为什么叫重生的洗礼呢？
嗯、
就是说你去海边洗礼，去溪边受洗，
是，
那么从水里这样一泡又上来，
嗯、
还是同样一个你呀、
对，
但是为什么圣经说叫重生的洗礼呢？
是，
因为经过洗礼以后，
嗯、
你内在的本质又改变，
是，
本来你的生命的本质像蛾的幼虫，
哦。
如果你的生命是蛾的幼虫，
是，
那你将来会变成一只蛾，
是，
是属黑暗的，
是，
那这样将来没有希望。
嗯，
但是透过洗礼呢，
是，
这个洗礼是重生的洗，
是，
神给你一个新的生命，
嗯、
把你从蛾的幼虫呢，
是，
转变成蝴蝶的幼虫，
嗯哼，
但是都是虫，
对，
从肉眼上看不出来，
嗯哼，
但是在灵里面
是，
已经转换成蝴蝶幼虫的生命，
是。
那因为我们具有蝴蝶幼虫的生命，
是，
所以将来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天，
嗯哼，
我们就复活变成蝴蝶，
是
属光明的，
是，
所以这个受洗为什么非常重要，就是这个样子，
是因为经过受洗之后，人的本质不一样了，
对 对，
本来是蛾的本质变成是蝴蝶的本质，
生命的本质不一样，所以叫重生，
是。
那如果以蝴蝶来跟幼虫比较，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
幼虫是属地的，
嗯，
那蝴蝶是属天的，
是是。
那幼虫人人讨厌，是卑贱的，
对。
那蝴蝶人人喜欢它，是荣耀的，
是。
所以，我们今天在幼虫的阶段，我们的身体软弱、卑贱、生命虚空，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还有荣耀的第四个阶段呢。
是。
那进入第四个阶段的话，我们大概要在今生做一个准备。
嗯哼，
就是说，主耶稣有说，说恶人还有义人都要复活。
是。
那如果以虫来讲的话呢，就是说，无论是蝴蝶的幼虫也好，
嗯哼，
或者是蛾的幼虫也好，有一天都会羽化，都会化蛹，都会羽化。
是。
但是这两种虫，蝴蝶的幼虫跟蛾的幼虫，在幼虫时代看不出来。
是。
有时候呢，蛾的幼虫还比蝴蝶的幼虫漂亮，
嗯，
但是羽化以后就分出来的。我们知道蛾呢，大概都是灰褐色，
啊、
不漂亮，
对，
啊，都在晚上飞，
是
属于黑暗的、黑暗世界的。
啊、
那蝴蝶几乎都在白天飞，
对对对，
属于这个光明世界。诺门人也是一样，
啊、
表面上世人好像没有分别，其实。在神看来，分也是分两类的。
Uh-huh.
一类是神的儿子，
是；
一类呢是做坏事的，
是
魔鬼的儿子，
是。
那么现在看不出来，都是从这一段看不出来。
对对对对。
嗯、有些恶人呢、啊，他生活还蛮风光的，
是。
可是到了第三个阶段结束，到主耶稣再来一天一复活，
嗯哼，
有些人得到一个光明的身体，
是；
有些人得到一个属黑暗的身体，
是。
那时候就分别出来的。主耶稣如果没有复活的话呢，那么二三十年前很流行的悲观式的存在主义者啊，他们的理论就对了。
哦，
他们说呢，人生没有出路。
是。
所以呢，因为为什么没有出路？因为都是毁在死亡的阶段呢、啊。
是。
所以你那个什么道德、伦理，都是人自己想象出来的东西。
哦。
没有实际的意义。
是。
因为。到最后人就是死掉就毁灭了、面对这个毁灭，人的一生所有的意义都是人自己附加上去的，
是，
所以他们觉得人生没有意义，这个就是悲观式的存在主义。
悲观式的存在主义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唯物论啊？
就是说唯物论的信徒比较多啦。
哦，
就是说物质一消灭，那么所谓的精神世界、心灵世界跟着毁一旦啊，
所以他们觉得所有的精、就是说所有人的感受或是精神都是跟物质有关系。
对，都是物质的一种现象而已。
哦，
所以物质肉体一毁坏，那些精神心灵其实就跟着消灭了。
就好比说青春期的时候会对异性有兴趣，但他们就说这是因为荷尔蒙的关系。
对对对，
所以等到青春期一过，所以这件事情就结束了。
对，所以依附在物质，
那是
啊，所有的物质就是我们的肉体就毁在死亡这个阶段。
是，
所以人生所有的成就到死亡这里都会被毁灭掉。
是，
所以人生没有出路。
嗯哼，
所以没有意义。
是，
但是因为主耶稣的复活，我们才发觉哎，人生还是有意义的。
是，
所以主耶稣才自称他就是天梯。
是，
因为人总是有出路了。
是，
因为他复活，人才找到了出路。
是，所以说如果是以存在主义的说法，人是没有出口的。
对，
刚刚李大哥提到，就是其实蛾这种昆虫跟蝴蝶，他们在最后的阶段之前其实都是一样的。
对，在幼虫阶段，分别不出来。有些蛾的幼虫呢，鲜艳美丽啊，
甚至比蝴蝶漂亮吗？
有些蝴蝶的幼虫有毛啊，
哦、
你看起来很恶心啊，
是是是，
就叫毛虫啊。
对对对，蛾跟蝴蝶的分别是只有在第四阶段才看得出来。
对，第四阶段才会明显的分出来。
是，那刚刚李大哥也说，这就像义人跟所谓的罪人一样。
对对对，
也许在人的这一生里面、可能我们都看不出来蛾跟蝴蝶，也就是义人跟罪人什么差别。
对, 对，
但是在最后的审判就看得出来了。
对，就完全清楚地分辨出来。
是，
有一个是属于光明的族群，
是
一个是属于黑暗的族群。
是、就像蝴蝶总是给我们的印象就是
在白天飞舞，
对，然后在花朵旁边，对，然后蛾就是属于黑夜的。
对，而且它那个颜色又是不好看，
是，
所以一般小孩子都怕蛾，
怕蛾，
因为它总是在晚上飞。
是、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继续来听听李大哥跟大家谈一谈，那我们的人生究竟怎么样才能找到一个出口。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佩芝。我们今天很高兴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一个话题是蠕虫的人生。我们刚刚提到，就是如果拿蛾跟蝴蝶来说，他们在第三个阶段之前是一样的，
很像。
对，然后只有在第四个阶段才会呈现出不同的结果。
对对，
这就像我们的人生，
对，
不只是停在第三阶段，还有后面这个阶段。
对，据说我们人生像虫一样有四个阶段。
是。
那我们现在停留在第二个阶段。那既然在第二个阶段，大概我们有要一些理念。
是是。
比如说，我们人生啊，只是过渡，因为还有第三段、第四段，所以呢，该舍就要舍。
是。
什么事情要舍呢？譬如说，神曾经给我们生命。那么神曾经给我们健康。
是。
啊，给我们美貌。
是。
可是这些东西啊，过了中年以后呢，渐渐神又收回去了，就像我头顶的头发慢慢掉了。我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么傻。有些人在过了中年以后呢，因为以前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就想不开啊。
是是。
所以面对这个人生衰败的事情，他实在耿耿于怀，因为记得好像昨天还是一个英俊的少年，
是
为什么今天就变成一个没有人理他的偶地上呢？但是人生就是这样，
是
会过渡到另外一个阶段。我们如果有养蚕的经验，我们在国小都会养蚕。
对。
那么刚刚孵化以后呢，那个虫小得像一条黑线。
对对对。
那也不好看了。
对。
然后后来慢慢养，中间有一个最好看的这一段，
是，
但是呢，在要化蛹以前又不好看了。
对对对对对。
它变成很粗大，但是又变成黄，有点偏黄色。
对。
那时候看起来比较丑陋。
是。
那我们人生即使都会走到这个阶段。
是。
都会老。那么脸会皱，头发会掉，健康会渐渐毁坏。
是。
但是这些其实都可以舍掉的。我们可以看得开，因为这并不是毁灭，
是
也不是结束，
是，
而就是证明我们已经要进入第三个阶段了。
是是是。
所以我们就把自己的生命交到神手中嘛。
是。
神要收回去就让他收。
是。
我们还是可以快乐的过日子。
是是是。
那虽然说该舍则舍呢，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我觉得虽然今生呢、是一个很虚空的，像幼虫的这一段哈，我们刚才有说，就是重复的吃拉睡。
对。
但今生其实也是要珍惜。
是。
因为没有第二个阶段，就没有第四个阶段。
是。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一生当中，应该要珍惜我们的家庭哈。
对。
跟家人的相处的时光。
是。
还有跟朋友相处的时光，还有本身的工作，都要珍惜的。
对。
因为没有今生的丰盛，
是，
那要第四个阶段要丰盛，我想也困难，这个是有相对的关系的。
是，
我们第二个阶段丰富的话呢，那么才能够丰富进入第四个阶段。
是是是。
一般养蚕的人应该都会注意到这个蚕都会脱皮，脱皮。那么我们一般的家蚕，它一生脱了五次皮，
哦，
脱了五次皮。为什么要脱皮呢？
是，
因为皮会把它绑住。如果不脱的话呢，没有办法成长。
哦，
那所以这个虫会脱皮。
嗯哼。
那我记得我们人呢，在一生呢，有时候常常遇到脱皮。
是。
我们常常说，我这次很倒霉，碰到这件事情好像脱了一层皮。
对对
对。但是我们都知道呢，不经一事不长一智。
是。
有时候呢，人生的一些困顿，还有困境、困难。
是。
就是后来成为我们成长的来源。
是。
因为脱了一层皮，所以我们成长了。所以我们如果有这种理念，我们就不用怕将来再脱第二次皮，因为那代表我们又有另外一次成长的机会了。
是。
既然我们人生现在是在第二阶段，幼虫阶段呢，那如果清楚到这样的话，我们人生应该能够安定下来。就说我们知道，哦，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
是
啊，将来还有第三个阶段、第四个阶段，那这样我们的心可以安静下来，
是，
那也不用害怕。
uh-huh.
原来死亡就像虫的蛹的阶段一样，
是，
虽然不吃不喝不动，
是，
但是生命还在。
是，
那我们将来有一天还是会肉体毁坏。
uh-huh.
那也不是生命的毁灭，
是，
只不过是进入第三个阶段。
uh-huh.
那我们如果有这种体认的话，我们就可以安静下来。
是，
那么从这个虫呢，我就想到我在 Discovery 所看到的一个虫的纪录片。
是。
那么那种虫呢，说可爱是可爱，他说笨也蛮笨的。就是说，他会跟着同伴走。
哦。
他会寻找同伴的尾巴。
啊哈。
然后就跟着同伴走。
是。
那么跟着同伴走的话呢，最理想是成一纵队嘛哈。那么也可以到达他们想去的地方啊。
是。
但是很不幸的，这种虫呢，它那个排头啊，
嗯哼，
有时候呢，因为排头它也想找其他的虫跟呢、啊，
是，
这个排头呢，有时候会跟到排尾去了，结果呢，这个虫就变成一个圆圈，
哇，
哎，啊，然后这个圆圈形成一个圆圈以后，这些虫都不知道啊，
是，
不知道他们在绕圆圈，
是，
他们以为在前进呢、啊，
嗯哼，
结果就这样绕到所有的虫都体能用光，
哇，
死亡为止，
哇，
哎。那我从这种虫就想到我们的人生，
是，
有些人呢、啊，在这一生当中，
嗯，
虽然很努力的在做，
是，
好像所做的事情好像很忙碌，
是，
可是呢，常常他是跟人家走的，
是，
他并不知道他要往哪里去，
是，
他只是跟着人家走，
嗯，
很不幸的，他所跟的那个人也是跟着别人走的，
是，
所以最后也是形成一个圆形这样走，
哇，
那我一生。我感谢神的地方就是说，我知道我现在不是走这个圆圈，
是，
我知道我现在是一个幼虫的阶段，
嗯，
但是我将来还有第三个阶段，还有第四个荣耀的阶段，
是，
这是我很感谢神的地方。
我今天非常谢谢李大哥跟我们谈一个很特别的蠕虫的人生，
嗯，
我们从这个蠕虫的人生里面看一只蝴蝶的成长，可以从中得到非常多的启发。
对，
以前我们都一直觉得人可能死了就是一个结束，
对，
生命结束了，什么都没有了。
对，
可是今天听到李大哥说，其实人死了就好比一只虫的蛹的这个阶段。
对
对，就好像现在是冬天，
对，
很多动物它们只是冬眠，
对，
那我们人以后最后的死亡可能也只是睡了。
对
对，我们应该期待的是我们要怎么样在最后的过程不是一只而是真的是一只蝴蝶。
对，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对对，我们今天非常非常谢谢李大哥。
好，谢谢。
我们希望下次还能有机会请李大哥来节目中跟大家分享怎么样从大自然然后来看看我们的人生。
我很愿意啊。
好，我们谢谢李大哥。
好，
谢
谢谢谢。
圣经是世界最畅销，也是翻译本最多的书。许多人因为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价值观。 请和我们一起进入圣经的迷人世界，欢迎收听圣经小百科。
亲爱的朋友，大家平安，又到了圣经小百科这个单元。今天这个单元要与大家一起分享旧约经卷智慧书箴言第24章的内容。本章箴言经文共有34节，内容大致谈到不要羡慕恶人的谋算，智慧知识是力量，遇到逆境不要灰心丧志，抢救那些快进入死亡的人，智慧如蜂蜜般的滋润人的心灵，仇敌失败了也要对他有一点怜悯的心，不要与反复无常的人结交，公义与怜悯、懒惰事、灾祸等等的智慧题材，都是引人深思以端正人生。本章箴言经文第1节到12节的经文的意义内容是这样说的，不要羡慕恶人，不要希望跟他们交往，因为他们心里谋算暴行，口里谈论的都是奸恶的事情。人以智慧建立房屋，以明智使他站立稳固，借知识把房屋充满各样珍奇可爱的宝物。智慧的人大有能力，有知识的人能够力上加力，打仗要有充分的智慧，谋事众多才能胜券在握。明智的话并非愚蠢人所能领会，商议大事的时候他只闭口不言，图谋作恶的人满腹阴谋，愚昧人的计谋就是罪恶，侮慢别人的为人憎恨，遇到逆境就灰心丧胆的这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快抢救那些被拉进死亡里那些快被杀的人吧，你别以为可以推搪地说我可不知道这件事了，难道那衡量人心的主不知道吗？他岂不按着个人的行为施行报应吗？本章箴言经文第13节到22节的经文的意义内容又说，孩子啊，蜂蜜能滋润你的内心，蜂房滴蜜实在是甘甜可口，智慧对你的心灵也有同样的功效，找到了智慧你就有光明的前途，你的盼望也绝不落空。唉，你这恶人啊，不要埋伏在义人的门口图谋不轨，也不要破坏他的住所，因为义人虽然屡次跌倒却仍然能够站立起来，但恶人只要一遭受一次的打击就一蹶不振了。你不要因仇敌跌倒而欢心，免得主看见了不高兴就撤销了对他的愤怒，不要因恶人的作为而愤愤不平，也不要羡慕他，恶人的前途暗淡，完全没有指望。儿子啊，要敬畏主和君王，不要跟那些反复无常之徒为伍，他们定会居然遭祸。主和君王所施行的毁灭，有谁能够明白呢？本章箴言经文第23节到34节的意义内容又说，以下也是智者的箴言，判案不可偏袒，宣布恶人为无罪的，必遭万人唾骂，为列国所痛恨，责骂恶人的福气也必追随着他。应对得体像亲吻一样的可爱，你先要建立自己的事业基础，然后才建立家室，不可无故作证陷害邻居，也不可撒谎欺骗人，不可说他怎样对待我我就怎样对待他，我要报复他的所为。我走过懒惰人的田地和愚昧人的葡萄园，只见荆棘丛生，杂草遍地，周围的石墙也都倒塌了。我一面思想，得到了一个教训，尽管你只打个盹睡个觉，抱着手休息片刻，但当你沉睡的时候呢，贫穷要像带着武器的傀儡来攻击你。以上是箴言智慧书箴言第24章的丰富的经文的意义内容前文。在本章箴言第11节、12节，圣经和译本说，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将被杀你需拦阻， 你若说这事我未曾知道，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吗？保守你命的岂不知道吗？他岂不按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吗？按着圣经旧约的律法，人若看见恨他的人的驴子被压卧在重驮之下，是不可装作没有看见就故意的走开，他一定要和驴的主人一起来抬开压在驴子身上的重驮，这样仇人牲畜尚且能够得救助，何况无辜惨遭患难逼迫将受杀害的人，岂可不施以援助的手呢？救援他脱离生命的危险呢？人都应该有正义感和怜悯的心肠，救死扶亡是人应当尽的职责所在。若是见死不救，那天上的神岂不知道将来在审判台前又如何交代呢？主耶稣在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当中，特别的用这一段故事来指责那些认识神律法而不遵行神律法的祭司和利未人。神把一个垂死的人放在我们面前，是有他美好的旨意，是对我们人有所托付。正如旧约圣经中莫迪改对以斯帖所说的话，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的地方得到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所以一个被拉到死地的人，你若袖手旁观推说不知道，那监察全地的神岂不知道岂不明白？因为我们的心思作为都在神的监察之下，人岂能单顾自己的安危和幸福的生活而已吗？在瑞士日内瓦有一位亨利·杜南先生，他出生在西元1828年5月8日，他的父亲是一位有名的商业巨子，母亲是日内瓦总医院院长的女儿，是非常有钱，也是一位基督徒。杜南六岁的时候看到监狱里的犯人，就起了怜悯可怜他们为何锒铛入狱的受苦，就起了怜悯的心可怜他们为何会锒铛入狱受苦。在他18岁那年参加基督教青年会运动，领导救助工作，在31岁那年经营银行事业，就在那一年前往意大利，经过苏胡林诺战场，那时拿破仑三世率领法国联军正与萨丁尼亚王国军队交战，大军的数量达到30万人，战线绵延60里，伤亡遍野，惨绝人寰。杜南本着一颗赤子仁爱的心奋身救助，但自己也感到力量是非常的微弱，就号召当地的妇女不分敌我共同协助保护伤患者。以后他又把战场上所看到的人间地狱惨况写成《苏胡林诺回忆录》，在出版之后举世震撼。在他书中建议成立一个永久性的国际慈善救济机构，以中立的立场来从事战争时救死扶伤的工作，这就是历史上红十字理想的产生。到西元1863年，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就在瑞士日内瓦诞生了。过了一年，制定了红十字作为标志，代表和平、博爱、中立、公义，维护人道。受伤的人在战场上用手指沾着自己的血，在伤衣上画个红十字以求救救护。我们知道人类最大的痛苦是来自战争、凶杀、暴力、恐怖活动、饥饿和疾病等等，为了要减轻消除这些苦难，人类必须发挥最大的爱心。像杜南先生一样，他为了爱心而牺牲奉献，不求名利，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他的舍己是为了博爱的精神，留给世人无限的怀念与崇敬。现在世界各国无论是民主或是共产国家，都有红十字的组织，举凡国际间发生纠纷去调停排解，战争伤亡做慰问安抚，天灾人祸做急难救助。哪一个国家人民受到欺凌压迫，被奴隶不能自由时，去伸张正义谋求解救，红十字会所到的地方无论任何国家不分敌我都受欢迎，发挥 组织的功能，倡导和平、博爱、互助合作，发扬人道精神，为人类谋求和平幸福的而努力。当看到红十字会这个组织的时候呢，就会让人想起杜兰先生舍己为人的精神，做了美好的见证。红十字的标志是受伤者用手指头自己沾着血画成的，受伤的人是为了救国家民族的战争而受伤，他们所流的血是为了国家人民的生存奉献牺牲而流出来的，所以用红十字形来做标志。在2000年前，耶稣基督为了爱我们世上的人，拯救我们世人能够脱离罪恶与永远的死亡，也就是地狱永远的刑罚，他甘心舍弃自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付出了最大的牺牲的代价。就诚如使徒保罗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基督耶稣为了担当我们人类的罪而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这受苦的十字架不但是显明了神的慈爱，并且也显明了神的恩典与和平。耶稣他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来到自己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要完成传扬救恩与和平福音给世上所有人听，使人与人与神之间能够建立和好的关系，使仇敌撒旦归于无有，使凡相信他救恩的人都能够罪得到释放赦免而得到自由。神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在自己创造的世界上不过是只有短短的33年的时间，然而他所做的事情是无限量的恩典，他是走遍各城各乡，不忍休息，到处传道，医病赶鬼，行神迹奇事，安慰伤心的人，拯救心灵忧伤的人得到复苏，蒙他恩光照耀，改变自己一切不良的行为，过基督新生命的生活。神有神的慈爱、公义、正直、怜悯的心，能把基督舍己为人奉献牺牲的大爱行出来。亲爱的朋友，请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以脱离死亡进入永恒。但愿听友有时间再翻开智慧书箴言第24章，细细的品尝，心灵生命必受益无穷。现在我们一起来向天上的神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此献上感恩的祷告，谢谢你以救恩救赎我们，也加添力量借着我们靠着你救赎我们亲爱的朋友。主，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阿们。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制作。如果您对真耶稣教会想进一步了解，欢迎您来电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408-771-8178。我们的网址是tjc.org， 您可以来电询问教会地址及聚会时间。 我们竭诚欢迎您来到真耶稣教会，与我们一同享受主耶稣的恩典。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在这里也要再次邀请您继续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期待与您空中再相会。
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 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